好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在他主日的清晨啊，在他的圣殿里面一起敬拜他。更感到喜乐的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传讲哈、神这篇的讯息的是这人变为有福啊，这、就是从诗篇哈、第一章哈、诗篇第一章一共有六节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今天之所以要传讲这个题目呢哈、除了今天也是主日学的第一天哈、我们主日学这一季有两门课，那其中一门课呢我们是上诗篇。好，来上诗篇啊。那更同时呢，是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神所安排的一个盛宴，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更看到的是许多的朋友很多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希望他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借神的这个讯息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更加神祝福的一个道路，也让这些朋友们让他知道神的福气，属神神的福气是在什么地方，如何能够得到。在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我们就思考一下子，先想一下诗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诗篇呢，我们刚唱的诗歌诗篇呢，我们在过去在讲道或在查经上常常其实我们都是有接触的。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也上诗篇上诗篇的序言也上诗篇的136篇讲到136篇呢，我们就想到最近马志清老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我们都知道在26节当中呢最后一节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讲到神创造宇宙天地神带领百姓出埃及入迦南，神怎么带领他们恩赐的时候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每一句话呢后面都有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知道呢，诗歌其实呢它怎么样，这个诗篇呢其实是可以唱的诗篇一共有多少篇一共有150篇150篇。那其中呢有许多的诗人和作者我们诗篇的作者我们最知道是一定有大卫嘛，对不对大卫摩西还有可拉的后裔所以诗篇呢基本上它的形成是非常有次序有计划的然后慢慢收集完整而成的。我们刚刚说诗篇是可以唱的那大卫一共写了73篇在150篇当中。我们知道大卫除了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有名的一个王之外呢，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所以他常常呢借着诗歌把他的诗篇能够写出来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诗篇136篇呢，我们都知道说因他的慈爱长存是他的背景的音乐然后前面就讲述说神大能的作为也就好像在过去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祭司一样，祭司在前面呢朗诵神的经文然后下面的会众呢就讲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那个诗篇这门课我们就稍微操练了一下觉得是感觉是蛮不一样的诗篇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过去查了许多的历史书或者先知书从历史书先知当中呢，我们可以说神在过去到现在有许多从当中学习到的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原则，我们从当中呢学习到我们得到如何来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是从过去的教训经验当中呢所凝聚成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其实以色列的历史整本圣经人类的历史都是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历史这是历史书。那诗篇不一样诗篇呢其实是现在式你仔细看诗篇是现在式诗篇是现在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思想心中所想的能够怎么样能够讲出来那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我们古时候我们常小时候不是古时候我们读了唐诗300首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读过唐诗300首 唐诗三百首，李白，苏东坡，我脑筋想的就是那首诗，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然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以说一讲到这首诗的时候呢，是配合怎么样啊？思故乡，他离开了他的家乡所写的一首诗啊。所以我刚刚也讲说，我们最近中秋节也快到了，是不是这首诗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反省啊，一个想法？可是不同的是什么？刚那首诗里面呢，他的对象是什么？没有对象，是不是？他要跟谁讲话？没有这样子。可是诗篇不一样啊，诗篇是怎么样？是跟神在讲话啊，有一个对象啊。而且在诗篇呢，在陈述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用一个我们的话语，诗人用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词藻跟神述说的时候呢，他跟神讲话，神也在他的这个述说当中呢，怎么样？神也跟他讲话。神也跟他讲话，所以诗篇呢，基本上呢，它基本上是有两个名字啊，很简单。第一个名字就是祷告啊，我们常常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就是赞美啊，所以诗篇呢，其实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赞美，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就是感谢啊，赞美主啊。所以常常在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一些属灵的长辈呢，就常常会说怎么样？你们要是不会做人的话，你们就读箴言啊；你们要不会祷告的话呢，就读诗篇啊。常常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觉得，我们常常要祷告的时候，无论是自己的祷告啊，家庭小组团契的祷告啊，或是公祷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怎么样把我们的祷告啊真实的能够跟神诉说。那诗篇呢常常读就从当中呢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来跟神跟他祷告，把我们内心的话能够跟神讲出来那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常唱的一首歌就是如露可慕溪水，大家还知道这条歌吗其实这条歌呢也是从诗篇当中出来的它是诗篇的42篇它这样是这样写的我有把它记起来。他说他是神我的心切慕你他跟神讲话。神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你看他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如露切慕溪水其实怎么样是表达同一个主题一个意思可是呢它不是重复。而是延续那个主题的意思呢，不断的在加强加深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跟神讲话他说神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神我的心那现在再反过来我的心可想神他是永生的神我几时才能够朝见你呢所以我们从诗当中呢，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怎么样朝见神要寻求神要见面要跟神见面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神所以诗篇42篇呢，就是指明被掳的时候的心境所写的几时朝见你的神下一句话怎么样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你看用他的眼泪当饮食一个美丽的一个词藻表示他怎么样常常的昼夜的跟神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忍不住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被掳的百姓被巴比伦国家灭了被掳的百姓受到怎么样别人的欺负他跟神求神为什么那些外邦人家说你在哪里我们被欺压欺负我们的骨头甚至被他们打碎神我切慕你我要朝见你所以在四篇42篇的1到3节呢就怎么样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向神祷告向神问跟他祈求所以42篇呢在第11节的时候呢神就怎么应许他说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神就跟他讲话了说当完全仰望神因为我要称赞他而且呢你是我脸上的光荣你是我的神 所以诗篇四十二篇呢，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祷告跟神讲话啊，神也跟我们讲话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用颂赞啊、赞美、祷告好来结束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哦，我们从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其实诗篇呢，就是一个跟神对话啊，跟神祈求啊，把赞美啊献上。所以诗篇呢，其实有很多许多不同的题材啊。我们刚讲说它是这一句话跟下一句话是不断的加深和加强的啊。就刚说了，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沐切慕溪水一样啊。那今天在我们的主日学上课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想到了怎么把这个用白话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啊？那我也不晓得这是很合适啊。我们就说有一班学生啊，在上课的时候呢啊，一个学生就举手了啊，说老师他打我啊，老师他打我啊。那老师还是低着头在改作业，没有理他。这学生就在想了啊，他打我打得好痛啊，是不是？我们延续那个主题啊，老师他打我，他打了我很痛。那老师这时候抬起头来。那学生就继续说，老师快来呀，我真的很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诗篇就是这样子一句一句话的展开。等一下我们读诗篇的第一篇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境在我们这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诗篇第一篇呢就是诗篇的总纲，它的序言，也就是它的主要的讯息。可是诗篇第一篇呢非常不一样，它是一个教导啊，教导我们怎么从诗篇当中呢，得到一个属灵的福气啊，得到神的一个祝福啊。所以这是诗篇第一篇的一个序言，在这个地方。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啊，来读这个经文啊。好，我们因为只有六篇啊，只有六篇啊。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我今天还有一个想法，其实这个诗篇第一篇很多人都读过，假设你还没有读熟的话，趁这个机会就把它读熟，好不好？好，我们一面讲神的话，你就一面能够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先慢点哈，你看这第一节讲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怎么样？就是刚讲的，是同行的一个语句。可是呢，它的强度，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层一层比一层的深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解释。好，我们继续念。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梯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再继续传讲神的话语。恩典的主，我们真是匍匐敬拜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刚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主啊，如何是吧？从你那边可以得到一个蒙福的一个祝福，更加教导我们要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恩典的主，就恳求你，是吧？把你的话语，是吧？放在我们的心里。孩子更向你恳求，让孩子的卑微无用的器皿，是吧？能够被你所使用，就像一个破碎的瓦器，你的话语，是吧？在孩子的破碎瓦器当中，就能够发出无比的能力，是吧？因为你是主。主啊，我们就恳求你，主啊，你的圣灵，主啊，在我们当中运行， 主啊，孩子的话语主啊传讲的不清楚，求你亲自跟弟兄姐妹们跟慕道的朋友讲话，主啊，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能够从你那边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得着，愿你的名得着所有所有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再继续讲。首先我们来一个 overview 来看这个经文，什么样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有福的定义，有福的定义。其实福气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追求的，追求的。我们思考一下子，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或者在大陆或者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比如说新年春节到了，我们都会把福这个字把它倒过来贴那取它的谐音叫做福到了那什么是福到了呢那常常春联的左联就是这样写的天真岁月人真寿所以是增长你的寿身体健康这是好的其实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左联，那右联就是什么春满乾坤福满门，是不是这样子？那上联呢就是荣华富贵这个好像神父有那样讲或是招财进宝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福呢其实在我们过去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呢，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有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那福气在字典里面呢讲的也是一个吉祥吉祥如意可是呢我们常常呢世俗的人呢把福气更定义的是怎么样是说有钱有权势荣华富贵高高在上多子多孙，而且是多男子，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定义里面可是呢，我们刚讲属神的福气从神那边来的真正福气的人却不是这样尤其是追求得着那个福气的途径跟方法更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常讲说，我们刚讲说要荣华富贵，怎么样？常常用欺压的手段常常用卑鄙的手段来得着甚至我刚讲的多男丁是一个福气，可是呢，多少的女孩子出生知道是女孩子就不要了我们知道其实这怎么样不只是蒙福气的定义不一样，更是追求的属这个得着福气的道路，神所讲的跟世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寻求一样，寻求神，神怎么样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好不好？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这边特别讲是蒙福的道路，我们思考一下子，在圣经里面哪些是蒙福的人，好不好？创世纪一打开，亚当夏娃你仔细看神的第一个福气就跟他讲说，我要赐福给他们，他们是照我的形象所造的我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亚当夏娃呢，是神一个在圣经里面提到说，我要赐福给他们，这是第一个福要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还有路上会活的走兽这是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命令也是一个祝福。可是呢，亚当夏娃怎么样？后来神说，你们不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吃菜蔬树上的果子，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可是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这个命令我讲违背了这个命令，所以怎么样？他们就被赶出夏林这个伊甸园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蒙福的道路神非常喜乐喜爱把蒙福把福气赐给我们可是呢，他也要我们怎么样？要有那个得着这个福气蒙福的条件，就像道路一样就像我们从这里开车你从这里开车开到芝加哥我们讲道路，那你是不是你要看地图怎么走？ 是不是这样子啊？地图告诉你要左转就右转，又左转右转就右转啊，该上坡下坡时速是多少啊？这样子你 follow 这个道路呢，你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啊。可是呢，假设你没有照着行啊，你就到达不掉目的地，甚至发生车祸。这是我讲的，神给了一个命令呢，就是我们刚讲的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遵守他啊，与神行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啊一个序言啊，来搞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可是神也知道啊，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软弱的啊。神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许多话要遵守。神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在这边我这边括了一个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怎么样，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时候要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祈求，恳求神原谅我们的小信，我们的能力不足啊，我们内中还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拿去啊，让他赐给我们能够得连续蒙恩惠的帮助。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好，那我们刚读的那个六节哈、啊、圣经哈、啊、当中呢，好、啊，我们是现在我们这样子来分段哈、啊，我们每两节分一个段啊，每两节来分一个段啊，那啊。第一个，好，我们来比较，好，两种人，好，就是恶人跟义人，啊，那比较呢，啊，不然更是要比较，好，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好，我们如何委身，啊，如何来生活，啊，那这第一章第一节，哈，这里讲的是怎么样，好，不从啊恶人的计谋，好，不占罪人的道路，好，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我刚讲呢，它是怎么样，是一层比一层，这个主题的意思不断的在加强啊。从这个一节当中呢，其实呢它就有三个啊不同的强度啊，不同的强度在这里面啊。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啊，恶人、罪人跟亵慢人啊。什么叫做恶人呢？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恶人。其实恶人就是很简单，不知道神的人啊，不认识神的人啊，就是恶人啊，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恶人呢，跟我们中国人古老的心理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好、啊，我们是说恶人是很邪恶的一个人，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哈、啊，他的行为行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可是，在圣经里讲恶人就很简单，好、啊，不认识神，好、啊，不知道神，甚至是故意不认识神。为什么要讲故意不认识神呢？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说什么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啊，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恶人呢啊，其实也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啊。再来我们谈到罪人啊，那罪人呢，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他知道神啊，只是呢他没办法照神的话行出来啊，所以他行事为人不合乎上帝的标准啊。好，那亵慢人呢更深一层了啊，他知道神，可是呢怎么样，他嘲笑那些认识神的人，甚至呢他带领啊其他的人来公开的来反对啊神的教导啊，诋毁那些神的人。所以这三句话呢，我们一起来看的话呢，你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从其实是不行的意思啊。假设你看英文的字呢，它是从走啊，不行啊 ，walk 啊，不站是站住 stand， 不坐是 sit， 所以它是三个动词来表示啊，这个来表示这个语气啊，这个强度是越来。啊，越糟糕啊！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知道，其实计谋呢，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思想，啊，是一个隐藏的计谋。所以在这里呢，啊，一个有福的人呢，啊，他怎么样？他是不行，啊，他内心有这个思想，啊，这个隐藏的一个计谋，可是他不行，啊，恶人的计谋，啊，他 更是不占罪人的罪道路。这个道路呢，表示怎么样？是已经有实际的行动，有公开的这个我们讲的罪在这个地方，他不占罪人的道路，更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更是呢不跟他们在一起，坐下来一起怎么样同流合污，一起行行恶，一起行恶，甚至当领导人公然的抵挡神，诋毁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三重的一个不同的否定，不从不行，不赞不做。那第二节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呢，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字呢，中文是放在这边，实际上呢，它应该是放在第一个字，说有福气的人他是这样做的，有福气的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而且怎么样，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这边我们的喜爱好像是一个动词，动词唯喜爱的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就只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可是英文它是一个名词，他说他的喜爱怎么样是在耶和华的律法当中，表示怎么样，他的喜爱只有从神的教导神的话当中能够得着，而且怎么样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弟兄姐妹们常常要学的，昼夜思想，思想其实就是一个默想，默想让神的话常常充满我们的内心，而且要反复的思想，我们常常学习神的话往往都是片段片段的，有些学了可能没有记全，可能忘记，可是在这里呢，神是要我们怎么样，一个有福气的人是要喜爱神的律法，而且是要昼夜思想，反复思想，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充满我们在我们行事人为当中，并不只是在公开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在公司上班，甚至在夜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样，让神的话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想，我们希望能够背圣经背圣经能够背起来甚至我们背圣经呢，我们不要背一节我们要背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能够把它完全的背起来我记得全真长老常常有跟我们讲，他最喜爱的一个工作在家里就是洗碗，是不是？那洗碗他不是只洗碗呢，他是说祷告默想神的话那最近我们家也养了一只狗养狗很花时间，常常要带他去溜狗溜狗那这个时间可不可以用？那当然可以用我就常常把圣经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的时候呢就反复的思想。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生活当中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让你反复思想，这是一个操练把你心中的片片段段把它能够连起来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因为怎么样，神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样一个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会如此会行。好，我们刚讲了这个恶人讲了这个恶人，其实你看这个三重的否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哪做得到啊？我们做不到的，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跟罪恶说 no 呢？是很难的，我们做不到的。因为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怎么样，我们死在在罪犯的之中，罪犯的牵引当中只有他能够叫我们活过来他能够叫我们活过来，这个他怎么样，就是那永生的神，就是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刚在谈这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之所以能够不这样行的原因呢，是因为是他他能够让我们活过来，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义人就把它摆出来，跟恶人就有一个对照。什么是义人呢？我们知道义人就是合乎上帝标准的人。义人呢，就是合宜的事情，义人就是义也。我们在从圣经当中讲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六章讲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方舟，诺亚呢，他是一个义人，而且圣经讲说他怎么样，他是一个完全人。可是神在他讲说他是义人完全人之前呢，他讲一句话说，诺亚怎么样，在我眼前蒙恩，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在这里呢，就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了，成为义人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蒙恩。所以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们接受他的生命，我们认识他，相信他。刚才我们不是唱了一个诗歌吗？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依靠耶稣基督。所以呢，怎么样，神在圣经里讲诺亚是一个义人之前说，因为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蒙恩。好，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就学习到我们常常要昼夜思想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内心当中。好，我们继续往前。第二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呢，我们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这个有福的人呢，除了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而且他怎么样，他要像一棵树这里讲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恶人却不是这样像糠秕被风吹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福气的人他是像一棵树树栽在溪水旁他能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一谈到这个果子我们就想起其实水果的果子是神给人最早的食物当亚当夏娃被神创造的时候，神说地上的菜蔬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以果子是让人吃的果子是让人吃的，让人家从当中得到喂养，得到好处。所以怎么样，这样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他也是一样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且是按时后结果子随着不同的时候常常的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有福气的人呢，不是只是自己的享受或自己的得到满足而是怎么样，别人也可以从他身上得到这个祝福得到这个帮助我们想到我们常常聚餐potluck像我们昨天耶稣基督的盛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这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新朋友来我们要把食物水果准备我们是不是把果子分给大家一起来享受同样的道理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神说有福的人他按时后就会结果子而且什么样，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一年四季，因为他是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我这里特别下面讲的是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耶利米也是这样讲的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甚至当炎热来到的时候你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利米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当他们快要亡国的时候，当巴比伦的大军打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怎么样在受到强敌欺侮的时候他鼓励他的子民百姓不要担心炎热来到干旱之年来到 不要惧怕，不要忧虑啊。只要你是怎么样遵从神的话人，神的话的人，只要你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呢，怎么样，你是叶子是青翠的，你是常青树啊。不但如此，你还有一个提供怎么样你本身的 supply 资源啊，你本身的果子啊，帮助啊弟兄姐妹，帮助那时候的人，所以结果不止。好，我们再仔细看去这句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这个字是谁栽？是谁在栽这棵树？啊，我们刚讲过，一定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他的计划跟旨意。好，他把我们栽在溪水旁。啊，他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让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结果子啊，炎热啊，干旱之年啊，也不枯干啊，所以栽就是我们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假设啊，这是一个葡萄树啊，可是怎么样，它结的果子如果是也是苹果一堆的话，那它这样对不对？那一定是不对嘛，它没有照神的计划好，来结果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怎么样？啊，我们的源头，啊，我们的栽种啊，是神啊，就像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是不是？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啊，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什么样？神领我们，我们是草场上的羊，每个弟兄姐妹，被神创造都有他特别的怎么样恩赐啊，他的特别的怎么样，在神的属神的家中，他所要结的果子啊，所要分担的所要分担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就讲说是恩赐啊。我们要成全我们常常要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们都是一样啊，我们都能够怎么样，照神的计划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下面那句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其实这句话我们最喜欢，我们前面都读的不是很彻底，这句话我们记得很清楚，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神啊，我们真是希望啊是如此行啊，如此行。可是呢，你仔细来思考，我就讲一个圣经的一个例子讲好了啊，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我们都知道约瑟啊，约瑟他在埃及当了宰相啊，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读圣经当中的时候，常常讲说怎样，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怎么样？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才是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真的喜欢当约瑟吗？也许不是每个人喜欢当约瑟。约瑟啊，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是不是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之后呢，在一个主人的家做奴仆，这是神第一个祝福给他，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主人很喜欢他。可是因为约瑟年轻貌美，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呢，引诱他，要跟他同寝，而且是每天的引诱他。可是约瑟想什么？我不能做这个大恶的事情得罪神。弟兄姐妹们，而且这句话啊，犯罪啊啊啊，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考一下，我们得罪神啊，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得罪神，因为神与他同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约瑟呢，神就这样子祝福他啊，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来约瑟当了宰相，是不是？他就结了很多的果子。当世界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他储存了粮食啊，就把粮食充分的供应给怎么样他自己的家族，还有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附近的一些百姓，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粮食的饥荒啊。甚至他的哥哥在慌乱的时候呢，他还安慰他的哥哥，当初你们卖我，其实这是神的意思啊，神把我派到这个地方来，差遣到这边来，是要成就他的工作。这就是讲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追求追寻神的时候，神的祝福的时候，这句话啊，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遵守他的命令啊，神与我们同在啊。 好，可是恶人呢却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上面讲的那个三种人都是恶人，只是一个比一个更恶，恶人、罪人、亵慢人。这些恶人呢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就是对照前面的那棵常青树，糠秕就是谷上面的颗粒，它是非常的轻的，风一吹来就吹走了，它不稳定，不持久，空虚，那更是怎么样，没有价值，没有人要吃这个糠秕的。它被风吹散是怎样，被捡起来要被丢掉的，是不要的。所以恶人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所以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在教会里面其实确实是有义人也有恶人的，也是有麦子跟败子。我今天这句败子我还不太会发音，我特别问义分，败子就是败坏，我这样就记得清楚。在教会里面也是有麦子跟败子在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可是怎么样，当审判的时候，当风来的时候，他都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所以这句话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像糠秕我们也不要像败子一样。好，我们再往下走，第三个比较两种结局，两种结局。好，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这个结局实在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是蒙福，一个是灭亡。所以说怎么样，我们刚说糠秕被风吹散，麦子跟败子，当神的审判的来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都有审判，都有审判。可是恶人怎么样站立不住。我们刚第一节讲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子？可是罪人呢怎么样，到那时候他也是站立不住，站立不住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恶人那罪人呢在义人的会中当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怎么样被提在神的这个大聚会当中呢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他找不到他的座位他们这样怎么样，我们说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在义人的会中呢没有他的座位，没有他的座位。我记得上次马志清老师在我们当中讲这个在讲这个职堂跟宣教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讲，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我们都会被提嘛，对不对他说也许你们都被提我没有被提可是他说他实在是很确定他一定会被提我们都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会被提的被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思考一下自己，别人并不知道你是麦子跟败子，别人也不知道当审判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确定你被提。可是怎么样，就像马志清老师讲的，他知道自己他一定被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不是有心里这个确据，我们是麦子我们是会被提，我们是不是蒙福的道路我们不是走向一个灭亡的一个道路我们现在看到道路看到道路刚刚我们讲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他的杖他的竿护卫着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圣经的原意里，知道是很亲密的，与他有一个相交的关系，他知道 是认识，甚至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这个知道、这个亲密、这个认识。因为怎么样，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是不是？所以神怎么样，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的道路。因为神说怎么样，耶稣基督来说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只有借着我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可是在这里呢，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却必灭亡。好，这是刚三种比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刚从三种这个比较当中呢，我们是不是给我们有一个思考，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特别是引用生命记，30章15节，这是摩西讲的话。摩西讲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我们刚读的诗篇其实这六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见证。摩西，当初他带领百姓，出埃及，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在摩押的高地，他就召集百姓来跟他们讲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今天将生跟死、福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就听耶和华的话，听神的话，遵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借着诗篇的这个第一篇呢，我们也是一样，神把这些陈明，在我们的面前，陈明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下面就写，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其实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合在一起都是讲诗篇的总纲，它的主要的讯息，第一篇，讲刚才我们所学的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蒙福的一个途径。诗篇第二篇讲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你仔细去看，他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是你的父亲，他是设立的王的宝座在这地方。所以在这边最后一节来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是要投靠，藏匿，在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道路，我们属神的人蒙福的道路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也许，我们天赋不够，我们聪明才智不够，也许，我们不是富人，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可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仰不愧于神，俯不愧于人，我们对过去不再有，悔恨，我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充满着怎么样感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我们有事，我们前面有道路，神带着我们往前行，可是连恶人，他们怎么样是走投无路，他们的路就是灭亡。神不但带领我们，有今生的道路，因为我们今生，道路神带领我们一个丰富的生命，可是呢，我们都会有今生的结束，肉体的结束，我们还有怎么样永生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有路往前行，所以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说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把诗篇，1到6篇摆在我们的面前，生与死、福与祸，我们照神的道路我们往前行，我们不但有今生的道路，我们更有来生、永生、永恒的道路，好不好？我们用这个彼此互勉。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也感谢你主啊，让摸到的朋友让我们聚在一起，主啊，我们一起向你敬拜感恩，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主啊， 把一个蒙福的道路指明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清清楚楚的指出，这是生跟死，这是福与祸的道路。恩典的主，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主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我们要借着你，主啊，才能够到父神那里。我们借着你，主啊，我们前面才有道路，无论顺境逆境，无论今生，我们更有永生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带领，求你让我们记住，是吧，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用还是用诗篇136篇的那句话，是吧，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